就放在这里，用这个就行。在美国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说什么呢？是说恭喜你做爸爸了。为什么这是笑话呢？因为几乎被恭喜的人听到这句话都开始忧愁。为什么会忧愁呢？因为现在在美国养孩子啊，是要了老命的事。小孩子不能骂，小孩子不能打。他上了幼儿园，到学校第一天，老师就教他怎么打911。有人欺负你，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爷爷、你的奶奶，不管谁修理你，你就赶快打电话找警察。你想想看，在这种环境，人家说恭喜你做爸爸了，你笑得出来吗？所以他们的笑话是什么呢？是恭喜你做爸爸，这是第一句。第二句的回答是说 Oh no， 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怎么办？做爸爸已经是要命了，那做妈妈呢？更要命哦，真的伤感情的呀。小孩子小的时候难搞呗，相对来讲还是好搞的呀。等你的孩子十来岁呢，他站起来跟你一样高，你跟他凶他也跟你凶，他甚至于还跟你讲，我听不懂你讲的是什么，你跟我讲英文。哇，你要不要给他气死啊？这会被他气死啊，可是你不能打，你怎么办？你拿他没辙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搞。中国的父母如果是出国，他们都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以为啊，哪有搞不定的小孩，他们就小孩没有搞不定的，他们觉得小孩不听话啊，那有什么难，我数到一二三，你们有没有用这招？很好用对吧，我数到一二三，不听干嘛？但是你真的在国外待久了，你就知道，你数一二三，他下面给你讲四五六，你怎么办？你就发觉你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他大一点，他不怕的呀，他什么都懂啊，问题就很多。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事呢？更糟糕的是，他什么都不懂，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一不小心啊，他把你的底牌掀出来啊，哇，政府就找你麻烦了。我们教会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小学两个女儿，其实他那两个女儿很乖的，很可爱的，夫妻两个干架，请问心情好不好？心情超不好的，痛苦啊，痛苦。然后老婆跑了，剩下两个女儿陪她。爸爸心情不好，女儿不懂事啊，小孩子懂什么呢？吵啊，闹啊，我要妈妈，我要干嘛，什么这个不好吃啊，你知道妈妈不在家是天翻地覆的事嘛，对吧？这爸爸做什么东西啊，微波炉都不太会用，对不对？做出来的东西想，我不要吃，这不好吃。这个爸爸怎么办？啊，怎么办？
气呀、啊！
什么东西呀、啊！我这么辛苦给你们搞，还说不好吃。女儿就哭了，女儿一哭，爸更生气。没有打你，你就哭，哭什么哭啊？妈哭更大声，
忍无可忍，
抓起来一个鸡毛掸子，咔抽。结果抽第一个、第二个过去保护啊！你不可以打他，你不可以打他，两个一起打。
等打完了，爸爸后悔不后悔？气出了以后怎么样？
爸爸哭得个死去活来的，对不对？你看那个女儿那个身上一条一条的、啊、都是红的呀，哪个做父亲的心会不痛？难受啊，真是难受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爸爸心情不好啊。问，那女儿说：“没事，没事，没关系。”
你看小孩好不好？
小孩真的好，我告诉你啊，都是我们这些大人不好。所以每次啊，常常有人跟我讲说：“哎呀，小孩不好管。”我说：“对啊，当然小孩不好管。”我说：“但是小孩不好管的问题不是小孩，是谁的问题啊？”都是大人的问题，我告诉你，因为大人不好好学嘛，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管嘛，你乱管一通嘛，结果很可怜啊。这两个小孩第二天去学校上学，上到中午呢，中午有一堂课叫体育课，体育课要换短裤啊，惨了，学校老师说这怎么搞的？那这两个小孩呢，又不懂，傻里傻气的。啊，没有什么了，我爸爸打的。
哎呦，紧张了吧？
马上警察就把这两个小孩带走了。我们教会要把这两个小孩从政府的手中要回来，搞了六个月。花钱事小啊，孩子的心灵受到多大的伤害？听明白了吗？所以有些人刚刚出国，他都不知道国外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啊，很多东西你不能乱来的。等到真的出了事情啊，后悔莫及。最近就这两天，我们那边又发生了一件很伤感情的事。这也是刚刚从中国来一个小孩，从小爷爷奶奶当祖宗养。啊，你们这边没有啊？有六个大人伺候他一个小滚蛋，对不对？他最大，什么都要听他的。好了，现在到美国来了，去上学了，英文懂不懂啊？
英文不懂。
有没有朋友啊？
一个朋友都没有。
到学校开心吗？
非常不开心。
那他想不想去啊？
不想去
啊。不想去的每天干什么呢？他非要去，对不对？去学校就惹事，讲又跟人家讲不通，他就发脾气。哎，在中国他发脾气人家怕他，对不对？为什么怕他？为什么怕他知不知道？人家爷爷奶奶后台硬啊，学校老师校长都怕呀、啊，听懂了没有？所以他从小就是说难听点就是混蛋嘛，懂吗？谁都怕他嘛，他以为到美国谁都怕他，谁怕他？没有人怕他呀。哇，你们不怕我，他更气啊。漫画看了很多，游戏玩了很多，请问你漫画游戏里面的人有没有武器的？有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小子干什么事吗？他就去找刀，短刀、长刀、各个刀，他搞了一堆的刀，他家里搞了四五把刀。他觉得他有刀性，很神奇了。你们再不理我，拿刀出来给你看，对我客气点。他哪里知道在美国不可以拿刀出来给人家看的呀？你拿刀出来给人家看，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警察马上冲到他家里去，收家
拿着发票，拿了法院的票，马上抄家，五把刀全部收出来，然后马上通知学校，学校立刻开除，然后他要送法庭，一判下来还不知道要关多久。请问你，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碰到这种事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哭死，听懂了没有？哭死。爱不爱小孩？爱啊，爱成这个样子哦。听懂我在讲什么了吗？所以各位，我可以给你讲一件很伤心的事，很难过的一个事，就是你不要以为你有了小孩很简单。我希望你们这边千万不要有我们那边有些人笨的。有什么难的？你们生好就送到中国去，爸妈帮你养，有没有这种？哎，你试试看吧。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看到养出一个好的，听懂了吗？因为爷爷奶奶养孩子跟爸妈养孩子一样啊，不一样的呀。爷爷奶奶养大的孩子，养到几岁送回来给你，请问你这个时候他还听你爸妈的？你做梦。那各位，我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一定要记清楚的一个观念，养孩子啊，没有回头路。这样听懂听不懂？什么叫没有回头路？哎，我们开车有没有开错路的时候？有没有开错怎么办？ U turn 嘛，打个回头嘛，再重来嘛，对不对啊？小朋友玩游戏会不会死？会死。死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再来嘛，听懂了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伤感情的一件事啊，养孩子没有再来一次的，你懂吗？你把他养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来不及了。很多人呢，我们死活的劝啊，放心啊，我家的孩子不会的啊，不会。等他有天会的时候你怎么办？听明白了没有？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记住，养儿育女这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不要把它当作平常的事儿。这样听清楚了没有？一定要，这个你一定要有啊。我们那边呢，不管有没有念过书的，你知道我们那边有很多很爱念书的人啊，我们那边也有很多不爱念书的，有些什么餐馆的啊，什么跳船的啊，什么各样的都有，对吧？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发现管他爱念书不爱念书啊，常常我们在养儿育女这件事情上都太骄傲。什么叫太骄傲？这个还不会吗？这个还不会吗？养孩子什么了不起？像我自己当年一样笨得要死哦，好高兴哦，哎呦，怀孕了，哎呀，开心啊，开心啊，做爸爸了。等孩子生出来，就把他当的好最好玩的玩具，对不对？站好，你给我站好，哦，他就站好了，敬礼，他敬礼，哦，好得意哦。我以为我会当爸爸，你懂吗？等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不会当爸爸。我发现我做错了好多好多的事的时候怎么办？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要弥补啊，那真的不知道要付多大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请你知道养儿育女是非常严肃是非常艰难的事。第二，请你知道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会的，听清楚了没有？ 你不要以为你会，那这个最可怕就是你以为你会就很麻烦的呀。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不会，他有救了。为什么有救了？因为你知道你不会，你会去学嘛。那今天很多父母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以为我会啊，还有不会的吗？我们那边一个东北来的，那超可爱的，小孩有什么难的？黄金棒子出状元，我爹怎么打我，我怎么打他？他不知道那个年代不一样了。你以为你会，你就死定了。你要承认你不会，你就开始要学。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工程师，跟做一个好爸爸，所谓的好爸爸就是上帝喜欢的爸爸，合神心意的爸爸，这两个哪一个比较难？那肯定是做爸爸比较难，对不对？那做工程师的人有没有一个人说不用学，我生下来就会？你见过吗？没有。但做爸爸的一个一个都以为自己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我要你知道，你不是生下来就会的，你需要学的，你一定要学的。你不学谁倒霉啊？孩子倒霉，当然孩子倒霉，孩子真的很倒霉，碰到你这种爹。但不只是孩子倒霉啊，孩子苦，最后是谁倒霉啊？你也跟着倒霉，你听懂吗？因为坦白的跟你讲，你不要告诉我你多牛，你不要告诉我你多厉害，孩子永远是我们心头的一块肉，听懂吗？很多父母神气起来可神气了，给我滚，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好神气哦。他真的滚呢，是谁睡不着觉？他可以滚出去睡得着觉，他滚出去你睡不着觉。 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么严重的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当回事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这一方面的事。这个学习啊，不是听一堂课就会的，这个需要长时间的持续不断的学，还要应用，应用还要学，一直在这个中间过程中不断的成长。我很佩服师母一点的是，她常常跟孩子们说，妈妈一直要学怎么做好妈妈，因为你们15岁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做过一个15岁小孩的妈妈，你们20岁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学会过怎么做20岁的人的妈妈，你们40岁了，妈妈还要学要怎么照顾一个40岁的孩子。做40岁的妈妈跟做5岁的妈妈一样吗？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先要知道说，生个小孩啊，相对来讲是容易的呀。当然有些人生孩子也很难了哈，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说生就生了，现在要生出来都不简单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比生更难的是养，比生更难的是养，养个孩子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你一辈子的功课，你要一辈子好好的学习。那这个是我希望各位你先放在你心上的。那至于怎么学，学什么东西，太多了，反正今天一天也讲不完。但你至少先有这个概念，你说哦，原来我需要多方多面的学习，你就有救了。在圣经里面 以弗所书第六章，可不可以打出来？第一节到第四节，帮忙念一下好不好？一二三。这四节圣经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对着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最重要的四节圣经，因为这四节圣经把一个做父母许多方面的责任都帮我们理出来了，都给我们一个大纲，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做父母要从哪几个方面下手。表面看起来第一节是对谁说的？对儿女说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超幽默的，有一天他女儿把他惹得气得不得了，他就把女儿抓过来告诉女儿说，你给我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100遍，厉害吧？他女儿二话不说OK， 就回房间抄100遍，要写很久哦。女儿写完了拿给他看，他一看昏倒，知道为什么吗？他叫他抄第一节，他抄到第几节去了？他抄到第四节了。哇，把这个老爸气得半死，跑来跟我告状，说你看看我这个女儿怎么办呢？我跟他讲，你不能怪他，你怎么可以叫他抄圣经来处罚他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处罚，不能拿圣经处罚孩子啊。圣经是要让孩子最爱的最宝贝的东西，你拿来处罚他，他以后还要爱读神的话，你这个做父亲的太不像话了，对不对？但是这段圣经其实他第一节里面当然是告诉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怎么样听从父母哈。那这一节对着做儿女的有教导，可是这一节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做父母的，儿女要听你的话是有条件的，儿女不是盲从的听你的话，不是闭了眼睛听你的话，不是不用大脑的听你的话，儿女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自己的主张。他在什么时候要听你的话？要在主里。所以做父母的你要知道，你要做父母啊，你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要在哪里啊？你要在主里面啊。你自己不听上帝的话，然后你叫你的小孩听你的话，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门都没有，叫想都不要想，不可能的。你叛逆上帝，你的孩子一定叛逆你，这样清楚了吗？好，那既然你要在主里，孩子才需要听你的话，所以你不要强把你的权威加在你儿女的身上，你要求他们什么事你都要想清楚，圣经是怎么说的，神的心意是如何，这个你才在主里，懂不懂啊？你不按照神的心意，你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像我那个时候做一个混蛋爸爸。什么叫混蛋爸爸呢？你给我这么干，他小小的一点点，你这么高他那么小，但是呢他这个胆子很大，他居然问你 why 啊，为什么？我的天哪，为什么？
Because I say so， 因为是我说的。
他这个脑筋啊，真的不太好使啊，真的是茅坑里的石头啊，这么臭这么硬啊。
Why you say so？
为什么你说的就算呢？
Because I'm daddy， 因为我是老爹，不听我的听谁的？
有没有用？
没用的。
你这样逼他听啊，最了不起他就在你面前听，背后照样造反，懂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没有权柄的，你的权柄从哪里来？
我胜了你，你就得听我的。
谁说的？
我给你饭吃，你就得听我的。
那你小心，他哪天不吃你饭吃，你怎么办？只有你在主里，他需要听你的，非常重要。你不在主里面去管教你的孩子，你就是勾引他的叛逆，结果两败俱伤。好，所以第一个做父母的一定要学到这个在主里非常重要。第二节说什么啊？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现代的中国父母怎么跟儿女说话？我不需要你孝顺我，你好好学习，将来你自己过得好就可以啦。有没有见过这种父母？太多了哈，对不起哦，不是骂人哈。这种父母是爱小孩还是害小孩啊？你爱他反而害了他，因为上帝说什么啊？那个要是什么意思啊？命令的，知不知道？每一个人活在地上，上帝有个命令，你要孝敬父母。哎，请注意啊，好伤感情啊。他没有说孝敬对你好的父母，好父母要孝敬，坏父母呢？哦，你们说的很轻松，你回家试试。不简单，但这是神的命令啊。那谁给了神给了这个命令，有什么后果呢？如果你听呢，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两件事哦。第一件事得福，什么叫得福啊？上帝要祝福你。我问你啊，你希望上帝祝福你的儿女，还是希望上帝修理你的儿女？祝福啊。哦，你希望上帝祝福他，然后你告诉他不用孝敬我，你是爱他还是害他？你害死他哦，听懂了吗？第二，上帝还要说给他一个什么恩典呢？哇，在世长寿哦，这个我没时间仔细讲，这里面其实学问很大，不过简单的就跟你说这么这个事儿。你希望你儿女短命还是长寿啊？没有一个希望自己小孩短命的，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不用孝顺我？他如果不孝顺你，他能长寿吗？ 听明白了没有？所以做父母的，你一定要教你的儿女孝敬父母， 要从小教。
那怎么孝敬父母呢？
你以为圣经里面的孝敬父母跟我们中国的二十四孝一样的是不是？完全两码事儿。所以鼓励你们这个父母团契啊什么学习的时候，就到 YouTube 上面去找一找，按照圣经孝敬父母，一堂课一堂课的学，学完了大家好好讨论讨论怎么把它应用在你的生命中。那如果说你说 YouTube 听起来太浪费时间，淘宝上去买一本书，同样的书名，好好的读一读，你才知道怎么教你的孩子。你把他教他孝敬父母，不是为了你想从他身上得好处，你教他孝敬父母是希望上帝可以祝福他。阿们。好，这我要赶快了，不然等一下师母没时间讲了。第三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给人很多的命令，但是其中第一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就是你照着做，上帝也一定会做他要做的事。反过来讲，你如果不做呢？你如果不做呢？上帝肯定让你有不好的后果。这样听明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小东西是你一手抱大的。现在他回到父母的身旁，一下子把他爹惹火了，一下把他娘惹火了，啪一巴掌打上去，打在小东西的身上，其实是打在哪里啊？把爷爷奶奶的心都打碎了，对吧？所以他一巴掌你也过去啪一巴掌。有没有见过？我们那边就有啊。你敢打他？哦，好厉害啊。你真的是爱这个小东西，但是请你记住，请你记住，请你记住，你真的爱他，你要让他会孝敬父母。你在他面前这一巴掌打下去，他永远不会孝敬父母了。听明白吗？那不只是这一巴掌，有时候我们是很文明的，我们不是一巴掌啊，我们讲的话比一巴掌还厉害，对不对啊？有没有见过？哦，所以请你们记得，记得，记得，教导儿女孝敬父母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好，再往下面看，你们做什么？再来，再来，你们做什么的？下面都不用了，就停在这里，停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圣经里面只要命令做父母的怎么管小孩的经文，绝大部分的地方都不是说你们做父母的，都说你们做父亲的。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小孩小的时候，我读圣经没读懂，所以我的观念里面呢、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念博士、忙了个要死，教会服侍忙了个要死，工作因为还要打工嘛，忙了个要死，小孩没事就跑来找我，一下子爸爸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有一个绝招，三个字， 找妈咪。大事来跟我讲，找妈咪。小事来跟我讲，找妈咪。好使不好使啊？可好使了，一会儿就推到妈咪那儿，没我的事儿，我忙我的。我心里怎么想呢？咱们是中国人嘛，男主外女主内，家里事不是都你的事吗？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有吗？当然没有，没有。因为上帝说的，管教儿女是谁的事啊？看清楚了，管教儿女是父亲的事，听清楚了没有？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就是父亲都缺席，有的父亲缺席是婚姻破裂，对不对？有的父亲缺席是死命的赚钱。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我们那边有很多内在美，听懂什么意思吗？内人在美国，本人在中国， 听懂了没有？我要挣钱嘛，那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去，所以这叫内在美，内人在美国。这样缺席的爸爸能够养出好孩子吗？不可能的。因为儿女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需要有爸爸的形象，他们需要知道，当他们在跟父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父是什么样子，他们到哪里看？要从他们肉身的父亲看的。所以在座的弟兄们，你们身上啊，可是有千斤重担啊。因为上帝说，管教儿女是你的事儿，你别跟我一样傻里傻气的以为是老婆的事儿。男人在伊甸园里面，从犯罪以后就是不负责任的，同意不同意？不同，不同意啊。当然同意嘛，这男人自古就不负责任，从伊甸园开始不负责任，自己干了坏事就所有责任都推给谁？推给老婆，对吧？但是请你记住，你可以推，上帝接受不接受呢？上帝不接受的，你要负起这个责任，这是你的事儿，你得想办法怎么搞定。那做弟兄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啊，这个事儿咱们搞不定，相不相信？很多我搞不定，哎，你就搞不定，你可以带千军万马，你就搞不定你家的孩子，绝对搞不定的。因为小孩啊，生下来就是个罪人，听懂了没有？睡觉的时候是天使，只要他醒过来，全都是魔鬼。你怎么搞得定他嘞？不可能的。所以请你记住，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又搞不定怎么办？啊，就要找人帮忙咯，总不能放弃哦。因为放弃的话，孩子是谁的呀？我们的。审判的时候，谁，神找我，找谁算账呢？找我们呢，不找父母，找爹。 听懂了没有？所以我们搞不定，我们就要记住啊，天哪，这事儿我搞不定啊，最好早早请人帮忙。那当然第一个要请谁帮忙呢？第一个要先请天上的老爹帮忙。如果没有神帮你搞你的小孩啊，呵呵，我只能够跟你说一句话， Good luck， 祝你好运吧。如果神帮助你还有希望。所以做父亲的，我们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求天上的老爸帮帮忙，这事儿太难了，我搞不定，清楚吗？那光是跟天上老爸祷告够不够？不够。你知道你还需要谁帮忙吗？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孩子的娘帮你，听清楚了没有？我告诉你啊，你服气也好，你不服气也好，那孩子是从他身上生出来的，想要把他搞定啊，你就得老婆帮你。那老婆如果跟你唱反调呢？那你怎么办？你就死定。所以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讲啊，你要爱你的孩子啊，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好好爱孩子的娘。因为你好好的爱他呢，他被你感动了，他跟你同心啊，他就站在你这边，他就帮你，你就有救了。他要跟你对着干，你有没有见过父母两个就在抢小孩的？有没有见过？那个下场如何？悲哀。明白了？所以做老公的，你记住哈，你不对孩子的娘好，你还在做梦，说你孩子将来管得好，你这个叫做吃人喝醉酒说梦话。听懂了没有？没戏唱的，没门的。你干不了的事儿，要求神帮助你；你干不了的事儿，要请你老婆支持你。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帮助。还有没有其他的？当然有。不管是你的父母也好，对方的父母也好，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也好，人家都比你有经验，对不对？要不要谦卑一点去请教请教？你要请教，跟人家学，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你的孩子还刚刚抱着，你就要多跟人家请教，多问问人家，一定要学。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不是命令啊？是命令啊。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些做爸爸的命令。你知道为什么会给我们这个命令吗？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做老爹的非常有本领把我们的孩子气得半死。我在我们教会讲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一大堆的弟兄啊，脸色铁青。等我讲完，他们私下来跟我讲：“刘弟兄啊，你乱讲。”我说：“为什么乱讲？”他说：“哪里是我们惹小孩气啊？都是小孩惹我们气啊。”我说：“你错了。我以前也认为都是小孩惹我们气。我这几十年服侍年轻人，服侍下来，我搞清楚了。”其实都是我们惹他们气啊！我们如果懂得怎么不要惹他们的气啊，孩子基本上跟我们的关系不会这么糟。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好了，其实什么事都好商量的。孩子跟我们关系不好啊，什么事都不好商量，清楚吧？不要惹儿女的气。很抱歉，这个系列网络上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他们做好的就没有放在网络上，所以找不到。那这个东西呢，更讨厌的是淘宝也买不到，这个东西只有到香港台湾买得到。它有DVD， 他有书，都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里面就告诉你怎么样做不会惹儿女的气啊。那么今天就不讲了，你们有机会慢慢学，反正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学，学到这个再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前面的命令是不要，后面的命令是只要，两个命令，对不对？那不要的，我们说慢慢学，那只要的呢，要快快学。只要按照主的诫命，什么意思啊？主的诫命记载在哪里？圣经里面。换一句话说，你要教养儿女，你要怎么做父母，都必须按照圣经。那这个为什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今天 95% 以上的材料，关于做父母的，关于教养儿女的，都是按照心理学。它挂着基督教的招牌，但它里面不是按照圣经讲的，它都是人的智慧。你用人的智慧啊，你想去对付这些小罪人啊，搞不定的。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圣经。他说要按照圣经呢，警戒养育他们。警戒是管教，养育这个字就比管教要多得多。养育这个字最好的英文字是 nourish， nourish 就包括什么呢？供应、保护、教导、训练四方面，这都是我们做父亲要学的功课。我们怎么供应孩子的需要？孩子肉身的需要很容易的，但是他精神层面的需要呢？他灵层面的需要呢？你怎么供应他呢？你怎么保护他呢？哦，不让坏人碰他，这个容易啊。但是他脑筋里面的污染你怎么保护呢？他的灵命你怎么保护呢？这些都是我们做父亲要学的啊。有三本书是必看的，做父母必须看的。那另外还有一本呢也挺好，可以做参考的。那这四本书我不确定是不是淘宝都有， 但至少有三本淘宝应该有的。有一本叫做优秀是训练出来的，小孩子吃饭，小孩子睡觉，小孩子起床，小孩子做功课，小孩子穿衣服，小孩子收房间，好搞不好搞啊？好搞不好搞？不好搞哦。那为什么不好搞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训练他，是他训练你。我们不去想怎么训练他，然后你就会发觉怎么搞的，他就是做的不对，做的不好。有一个朋友家新买了一条小狗，小狗回到家里来才两天，已经把这个爸爸气死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小狗客厅也可以，卧室也可以，它高兴到哪里就，这个爸爸气不气？气哦，因为这个狗是谁要养的？是小孩跟老婆要养的，爸爸不要养的。结果他们搞了一条狗回来，吵了半天，吵了一条狗回来，这个狗到处就，哎呀，把这个爸爸给气坏了，就拿一个棍子追着这个狗打。他的儿子就挡着爸爸，跟爸爸说：“爸爸，我们还没有训练他，你怎么就打他呢？”听懂了吗？哦呦，这个儿子讲的这句话真有智慧啊。今天很多做父母的还没有训练自己的孩子就乱打自己的小孩，你根本没有训练他，然后他做错事就骂他就打他，真冤枉，知道吗？各位你想想看啊，训练过的狗跟没有训练的狗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哦。那个训练的狗说坐下，他会干嘛？哎，他真的就坐在那里，不要动他就不动了。那没训练的呢？乱跑对不对？乱吵对不对？那我问你啊，你家的小孩到了三岁来教会是训练过的还是没训练过的？你到教会你去教过儿童主日学，你就知道他训练过的还没训练过的，全是没训练过的。不要动他动不动啊？全动。不要讲话他讲不讲话？拼命讲。为什么？没训练过。听明白了没有？你知道在美国洋人的教会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搞不明白的，怎么每一次要聚会了，大人小孩通通坐在里面，抱在手上的也有啊，一岁的两岁的三岁的五岁的八岁的十岁的十八岁一样，八十岁一样，通通坐在里面呢。我心里在想，我的天啊，这不要吵死人的呀。结果从人家开始唱诗歌到祷告再讲道到什么全部搞完了，吵不吵？为什么都不吵？我不懂。我那个时候骗自己，我说洋人的小孩比较笨，这么听话都不吵的呀？不是。后来我才看到有些洋人没训练的他们的小孩怎么样，跟我们的小孩一样，我们小孩乱跑他的小孩也乱跑，我们小孩不听话他的小孩不听话，一样的。然后神让我有机会啊，在欧洲去一个很小的教会，是华人教会，让我真的大开眼界啊。你知道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有一点跟你们一样，除了人比你们少以外， 就他们小孩子很多啊，小孩子的人数几乎不少于大人啊。可是他们聚会是怎么聚你知道吗？每一家都带了一个浴巾，聚会的时候就这样子一铺，他们家的小孩全坐在上面，两个三个爬的通通坐在那边，从开始到末了通通不吵。奇怪哦，哎，这是中国人的哦，这不是白人的哦。训练有没有用？有的，你要训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在家里要开始训练你的小孩。那除了优秀是训练出来的这本书以外，还有另外一本是优秀是这样训练的。那你这两本都要好好看。那很多人看啊不去做，有没有用？没用。你去练。我有时候开玩笑啊，我说你如果真的觉得训练小孩这么难呢，你就到狗学校去参观一下，你看看人家怎么训练狗，有那么难吗？请问你啊，聪明的狗好训练还是笨的狗好训练？聪明的一次两次三次就教会了，笨狗要教好久，听懂了吗？那别的我不敢保证，有一件事我可以给你保证的，你们家生的那一个比最聪明的狗还要聪明，同意吧？所以训练你们家那个应该比训练狗要容易，这样听懂了没有？不要认为不可能，不要认为做不到，绝对可能的。很多人家的小孩都训练好了，为什么你们家不可以呢？然后我再告诉你，你现在不好好训练他，早晚有一天他要送到幼儿园去，到了幼儿园别人照样训练他，那个时候他更痛苦，对不对？你在家把他训练好了，他到外面他很舒服的。一个受过训练的小孩子一辈子好，不管他的学习做人各方面都好。所以请你们这些做父母的花点心思，好好的学一学怎么训练你的小孩，在他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记住，越小开始训练怎么样越容易，那越老开始训练呢越麻烦。不，只能够给你们个好消息呢，就是再老都可以训练的，只是麻烦。像师母现在这些年，他就很会训练我这个老狗一样的，我很多老毛病都被他慢慢改掉，就是训练的。因为他看了那些书嘛，我们孩子都大了，他不能够用在他们身上，用我身上了。按照圣经做父母，按照圣经教养儿女。如果你只有钱买这两本书里面的一本，你应该买哪一本？你应该要买做父母。可是事实上，按照圣经做父母这本书的销路，跟按照圣经教养儿女的销路，哪一本比较好卖呀？教养儿女。大家都喜欢怎么把他管好，但是你忘记了，你要学怎么把他管好，你最好先学学自己怎么做一个对的父母，好吧？所以我只能够停在这里了，我再不停在这里，他时间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你们都回不了家了。记住，需要学，需要好好学，求主帮助你们，求主祝福你们。训练出来的，优秀的训练出来的，按照圣经做父母，按照圣经教养儿女，优秀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这样训练的。 总共四本书。好，请更好的人补充。
感谢主啊，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啊，看到你们真的照着主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啊，因为真的到我活到今天啊，我真知道儿女真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真的是他所给的赏赐，能够养育儿女真的是很好。所以我常常跟志雄说，当年不够爱主也不够顺服主啊，就生了两个。我要知道这么好的话，我当年绝对不会随便听他的话就扎了，一定多生几个。因为到老的时候真的觉得孩子是我们何等的享受。当我看到这么多小小孩的时候啊，真的心里有一个，一方面为你们高兴啊，一方面我真的觉得好想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让你们真的能够养育敬虔的后代，将来大大蒙福啊。因为我们当年没有人教我们，我们真的是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我想时间上有限，而且志雄刚才把很多的大原则都讲了，那么养育儿女是孩子是我们做父母一生的事，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要学的是非常非常多。那么我比较想提的就是像志雄刚才说的，做父母的一定要学习，因为我们不是生来就会的。以前的父母比较幸运，因为孩子进到社会以后，社会环境没有那么坏，整个的大社会是帮助父母的，整个的学校也是帮助父母的，所以会在孩子的品德上面，这个社会跟学校承担了很多的责任来帮父母养育儿女。但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学校不是帮父母的忙，乃是跟父母抢夺孩子。因为撒旦魔鬼真的在这个世代里面想尽办法让学校及这个大社会是来把我们的孩子掳去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世代不跟父母合作，所以父母一定要有一个警觉性，你不能把你的孩子的养育的责任随便交给这个社会，随便交给学校，随便交给外人。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非常黑暗、非常淫乱的一个时代了。如果你交给他们，你将来就会发觉你的孩子就被掳了，你的孩子就被害了。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这是我们父母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但是感谢主，也不要太忧虑，因为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神是乐意跟我们同工，让我们能够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他的里面。因为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谁呢？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能够知道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家庭教育里面呢，做父母的一定要警觉到一件事，就是当孩子生下来以后啊，他不是天使，他真的是罪人，他是一个满了败坏的小罪人。你以为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话就会说谎。你以为他干不了什么坏事，他可以搞得你天下大乱。你以为他是很好的，他会进来破坏你们夫妻的感情。很多孩子是夫妻婚姻的第三者。所以我常常劝呢，那个刚刚结婚的啊，你第一年千万不要生孩子。你要第一年哦，让你们的感情哦稳固稳固。你要多多的认识这个男人，你要多多的认识这个女人。你要先把所有的宠爱放在对方的身上，建立你们的感情，然后再把这个第三者引过来，才不会让他进来就破坏你们。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儿女啊是罪人， 而且他的到来常常会把我们罪性中的自私真境带进来，所以这个父母你一定要警觉到，尤其是姐妹们，母亲啊比父亲多九个月在让孩子在你的生命中，而且他那九个月是跟你全然合为一体的。所以呢，当你生下孩子以后，孩子他那么幼小，他有一个本能，就是他非常会保护自己。你别看他小小的，他可以让他在家里面做王的，谁都听他的，他要干嘛你就立刻都要满足他，整个家里面几个大人再能干再有本事都得听命于他，所以他的身上有非常大的能力的。那你就不要小看他，以为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那孩子怎么出来的呢？是父母两个人同房然后才有孩子的，所以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绝对不能够让孩子生下来他不懂事的时候他在罪性里面来破坏你们的关系。你们有没有发觉孩子生下来每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生下来特别要妈妈，他就爸爸抱他不要，爸爸亲他不要，然后等到再大一点，如果你们很糊涂的让孩子跟着妈妈睡，到最后爸爸都不能上床了，他绝对不让爸爸上妈妈的床，上了他就哭，因为他觉得妈妈是他的。那很多相反觉得呢就不要妈妈只要爸爸，然后呢很多的父母不知道说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所以你会发觉说就像我们以前一样，每一次呢孩子不听话我就跟志雄讲说，你看看你都是你生的孩子都是你的基因，然后常常跟孩子讲说去找你爸去，然后孩子好的就说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儿啊，这是我的孩子你看多像我怎么都好，然后坏的时候都是爸爸的。因为当我们有这样意念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懂一个真理，就是孩子的降生是夫妻两个人圆房而来的，所以孩子是夫妻爱的结晶，他的生命中不可能只有父亲或是只有母亲。这就是志雄刚才说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爱孩子的娘，孩子的爹才是真正爱孩子。因为对你来讲，你很可能离了婚，你可以再嫁，你可以再娶。我们那边多少的孩子放假的时候跟我说，阿姨我无家可归，我不知道该去我爸爸的家呢还是该去我妈妈的家，我没有家了。你懂得他的意思吗？他能够有家是因为他有爸爸他有妈妈，但是爸爸有了新的太太，妈妈有了新的丈夫，对着他来讲哪里都不是他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清楚，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所以夫妻的关系是超越而且高于亲子的关系。但是很多的结婚之后几年以后生了孩子，那个争竞那个抢夺会让我们要把孩子占为己有，尤其当我们生了孩子以后，你看这个孩子好可爱，而且他那么的需要你，但是你看那个老的他已经觉得好像不太需要你了。那个有些小孩很会讲话，我们那边有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对他爸爸的崇拜啊，每天一高兴了就拉起裙子来就爸爸最伟大爸爸最伟大，我最喜欢我的爸爸我最爱我的爸爸。你看到他爸爸那个心花怒放的，听着高兴的不得了。他老婆说什么呢？老王你还不赶快去到厨房看看，这个死鬼你怎么这个德行，你怎么赚的钱这么少，全是埋怨。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老公他的心就整个都在他女儿身上， 然后跟女儿讲话的温柔啊，老婆也没尝过。然后很多妈妈看儿子就觉得，我靠不上你爸了，我将来就得靠你了。无形中给孩子多少的压力，多少的重担，因为你在做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是让孩子成为你的第三者，来撕裂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但是你记得，孩子会有家，就是因为他有一对相爱的父母。他也许小的时候不懂事要破坏，但是大了的时候，孩子的安全感绝对是从相爱的父母而来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告诉你们自己，当你告诉孩子去找你爸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讲的，你说孩子去找爸爸，那孩子知道那是他的爸爸，不是跟孩子讲说，孩子你去找你的爸爸，好像跟我没关系。孩子去找妈妈去，爸爸现在忙有事。孩子不能学，我们可以学，不分裂孩子，让孩子一直都知道说有爸爸有妈妈。那所有的祖父母呢，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让你有孙子孙女外孙外女孙女，这是神给你很大的一个祝福。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跟我讲说，爱君啊，我的儿子生了孙子了。我说什么感觉啊？他说我抱住我孙子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在附加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都有了意义跟价值了。我瞪着眼看他，我说真的吗？他说你没有，所以你不懂。但是呢，我知道所有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见到我的时候，明明我们在一起可以谈很多事，但是自从他做了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后，给我看的全是他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照片，谈的全是他的那个。所以我就发觉说，孩子揪着那个祖父祖母的心啊，这是很微妙的。我跟志雄不是那么喜欢孩子的人，不是说看了孩子就如痴如狂的。可是我们从中年过后哦，我们真的看到小孩哦，就想去逗逗他，就想去抱抱他，就想对他笑笑。我就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所以所有做祖父祖母的，你记得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危险，就是你看到这个新生命的奔放的时候，它揪着你的心的时候，你只能享受它，但是你却不能够去抢夺他父母的责任。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管教的事是神交给父母的，不是交给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我们是帮孩子来享受这个孙子孙女，我们不能负担起管教的责任。所以我劝在座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如果你帮忙孩子照顾小孩的话，你发觉说孩子不乖，父母要管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智慧的离开。因为你如果看他骂孩子，我跟你讲，你那个心痛的比你以前自己管孩子骂孩子都还要重。那你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如果你再看孩子挨打，我跟你讲，你不生气，你不起来保护，你很难的，因为那个冲动太大了。所以如果说孩子要管孩子的话，你就跟孩子讲说，你通知我一声，以后每个礼拜六是你管教孩子的时候，然后呢，我就礼拜六去跟我的朋友好好的吃饭，然后回来眼不见心不烦。你一定要懂得逃避，因为管教是父母的事，不是你，你是来享受的，宠爱的。所以你会发觉说，有中国人说祖父祖母是来报仇的。我那时候就跟我儿子讲说，你小时候月子里都不睡觉，枕着你妈两个钟头起来一次，两个钟头起来一次，叫你睡觉你就不睡。我说将来你有了孩子以后啊，我就一直摇啊摇啊，就让他呢 在我这里都很安静的睡觉，然后你接手以后就不睡觉，好让你好好的尝尝滋味。所以你会发觉说，对着孙子孙女，我们只能够借着父母没有给他的那份宠爱来宠爱他，但是绝对不能过分以至于害了孩子。但是我觉得做祖父祖母的有一件事情，我提醒我们那边的弟兄姐妹常做的，就是父母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但是你知道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几乎都是从听故事来的。所以我那边教很多的姐妹会要讲故事。当你抱着两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一直念书给他听，一直讲故事给他听，你就让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有了启发。而这是做父母的非常忙碌的时候不能给孩子的一份，却是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可以教给他的。所以当你把孩子抱在腿上，告诉他孩子说，我们来看书，奶奶来讲故事给你听。我们那边有个姐妹哦，自觉哦，她讲故事又是声音又是动作，你想想看，那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天天都会追着她说，奶奶给我讲故事，奶奶给我讲故事。所以你这是你能做的，一定要帮助你的孩子，让他们的孩子懂得孝顺父母，因为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补上的，能够代替的。祖父母再爱他，如果他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他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所以祖父祖母，你要做的不是管教，你要做的是疼爱，你要做的是跟他们讲故事，陪伴他们。那么做父母的才是真正要管教孩子的。我这里有几个问题啊，我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在教养孩子的事上，夫妻意见不一，双方该如何处理啊？这是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有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两个人非常开心，因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件可以使你们有争执。但是孩子只要一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可以到很大的时候都让你们意见上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女人的角度跟男人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看法上常常会不一样。而且很多的父母为着争孩子的爱，他会想办法去做那个讨好孩子的人，而另外一方就觉得这样不行，就会为反对而反对。所以这一定会存在的。但是我自己养育儿女，还有我陪了许多的姐妹在养育儿女上面的学习，我在这里告诉所有的姐妹，这个时候是你学顺服跟智慧的功课非常重要的。孩子如果发觉你们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他是罪人，他很聪明，他就会利用你们的缝隙去达到他的目标，然后就在他没有原则底下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人。所以姐妹，我劝你，当你先生有很多意见你不同意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先生说，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先生觉得他还是这样处理，那么你可以不说话，尊重他，求神补上你觉得他缺乏的。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争吵，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争执。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她真的是学习得很好，当她的先生骂孩子甚至打孩子的时候，因为她先生非常的比较凶，这个太太没有去抢孩子，没有去抢 先生手上的杖棍子，他真的是躲到房间里面，因为他看不下去，看得太心疼。但是他没有跟先生当面吵，也没有跟先生抢棍子，他只有等他先生气消了以后，劝他先生这样子对孩子不好。他只有到之后劝孩子说，爸爸的方式不对，但是爸爸是爱你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管教非常不对的情况底下，因着妻子的顺服，他们维持了一个完整的家。先生的慢慢的改变，孩子的慢慢的接纳，并没有使他们父子父女反目成仇，引发孩子的叛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稀奇。你知道孩子是最容易原谅我们的。你知道每一个人在做父母的时候都是第一次，犯多少的错误。我觉得这些错误你做在任何一个其他的人身上，他可能一辈子都不见你，都不理你。但是什么时候你只要对孩子说，爸爸错了，妈妈错了，你知道孩子立时眼泪直流，然后对你说没有关系。孩子是在饶恕父母这件事情上做得最彻底的，这是我发现的。所以做姐妹的，你知不知道今天任何一个强势的姐妹在家里几乎都教养不出健康的孩子。强势的妈妈培养出来的儿子绝对懦弱，强势的妈妈培养出来的女儿一定强势，不尊重丈夫。所以这个时代，神真的要我们姐妹自从到了主里面之后，绝对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不争竞，不嫉妒，不抢夺，温柔，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地土。强势的妈妈真的对儿女的伤害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当碰到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丈夫慢慢说，但是丈夫一旦决定的时候，我们的顺服会做的比我们不顺服时候的错误更少。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因为我们做得好，神会插手。但是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神就任凭我们去拆毁家庭。所以这个是我求姐妹在主里面，请你们务必务必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不跟丈夫争竞，不跟丈夫抢夺。你放心，亲情是天生的，除非你自己做很多的错误，一般来讲孩子跟你的感情是不容易切断的，那是神给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例子上说，孩子吃饭的时候不肯听父母的话，好好吃饭，父母一方就觉得应该让他饿，他就会想吃，一方就说啊，不能让他饿了，这心肝宝贝饿了怎么办。孩子吃饭绝对要训练，孩子上厕所绝对要训练，你不训练他，他就会常常便秘，你不训练他吃饭，他就训练你什么叫他吃饭。我曾经看到没有训练的孩子啊，真的那个爷爷奶奶喂他一口饭啊，一会儿飞机来了，张开狗，一会儿大老虎来了，就追得满屋子跑啊，然后他高兴的叫啊，张口吃一口，然后又跑去玩又跑去。你想想看，这个孩子吃下去对他的胃是不是不好？他这样子的吃饭的一个态度，他一辈子到哪里都是一个羞辱。你不训练他，你不教他什么是吃饭，他就不会。我们那边有的姐妹被我们教导了以后，他就知道吃饭是非常人的本能的，饿了就会吃嘛。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就是被爷爷奶奶带大了以后，非常吃饭没规矩，然后常常就不吃。你知道孩子不吃饭就是因为他不饿，或者是因为他专心在玩的时候他不愿意。 还有就是现在物质太丰富了，他不吃饭没有关系，有太多其他东西吃了，这都是你造成的。那个姐妹学了以后，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好，他的桌子他的叉子，而且你要知道，当孩子可以自己吃饭的时候，你要让他学习自己吃饭，哪怕他弄得一塌糊涂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训练。很多的父母把孩子的责任拿下来了，以至于孩子他失去了许多的乐趣。你知道他自己吃饭是很开心的，然后你慢慢训练他，他大了以后他就知道了。但是你会发觉说，三岁四岁五岁还要喂，你让他丧失了吃饭的乐趣，你剥夺了。还有他如果之前吃很多的零食，他吃饭的时候当然不饿了，他如果一直都在吃东西，他吃饭的时候当然就不饿了。所以这都是你要训练的。所以那个姐妹就非常的难过，说孩子都不肯好好吃饭。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规定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不吃全部都收。他说他晚上饿了怎么办，他晚上饿了他就光喝奶。我说你就不要给他喝奶。他晚上哭啊，我说你就跟他熬，这是一个训练。感谢主，训练好了以后，孩子蒙福，你也蒙福。而且你如果不训练，你一辈子跟他吃苦。你如果训练他，你最多痛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你的日子就很好过。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孩子的生活的习惯是在家里面你教导他的。他如果学习得好，对你一生，对他一生都是极大的帮助。第二个问题，怎样帮助在小学阶段已经迷上电脑游戏的孩子？在孩子还未有上瘾之前，该怎么预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孩子玩游戏是当前这个社会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是父母造成的。当我们跟一些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就看那些父母不要让孩子吵，就给他一个 iPad。 两岁的孩子已经很会滑，很会搞那个了，他从两岁就练习只看这个东西，然后就从两岁就开始学着玩电脑游戏，然后等到他上瘾的时候，你才发觉来不及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瘾是你从小喂养的。然后现在的中国很多的父母都很有钱，我跟那个父母讲说，孩子在他不需要智能手机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给他买。可是父母要觉得说，我没时间陪你，那我就给你买电脑，我就给你买 iPad, 我就给你买 iPhone, 表示我爱你。那就是把一把刀买给孩子，他还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他就拿了刀杀得自己遍体鳞伤啊！都是愚蠢的父母所造成的。孩子年幼的时候，一个生活的习惯，一个爱好的养成，是你需要带他进入不同的世界里面去发展他的恩赐的。学钢琴、打球，你要让他很多的精力体力时间被很多的东西填满，不然他每天都很无聊啊。那孩子无聊的时候你叫他干嘛？现在多容易，一个手机一个电视。所以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不会讲话，他连跟他爸爸讲话都要用那个 text 或者是用那个微信，他不会讲话了。可是你如果发觉说，你培养他另外一个兴趣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不好的拿掉。我们家照顾一些孩子，很多孩子来我们家的时候有很重的很重的电脑游戏的瘾。你知道这个游戏的瘾啊，他们说过比吸毒的瘾还难戒。我真的承认这个非常非常难，但是整个的方式就是你能够让他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是比这个游戏更让他得到快乐跟满足的，他就自然会放下。如果你没有那个，你就很难让他愿意放下。那么你就要想怎么做。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让他不接触到这些手机，然后你要帮助他训练另外一个他喜悦的，还有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跟很多同伴在一起，所以你们家生这么多孩子是极大的优点的。当他跟兄弟姐妹在一起玩的时候，他就会不喜欢这些游戏了，因为他们现在还喜欢玩游戏是因为他们可以一起在那个手机上是大家一起玩的游戏的。孩子今天的社会非常非常的孤独，非常非常的孤单，所以你要让他戒掉这个瘾，就是你要陪他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在那个世界里面让他得到满足，得到快乐。那么如果他已经进入了，你要想尽办法把他带出来，因为这个游戏的瘾是非常非常恶毒的，一旦进入，孩子的一生就毁了，因为他要去追求很多建立他生命中的东西都浪费在这些玩游戏当中。那么男孩子爸爸陪他的运动，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在一起的玩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中间有很多的家庭都有很多的孩子，我真的告诉你们，老大最重要，把老大训练好了管好了以后，慢慢赋予他的责任，他就会管弟弟妹妹，而且他会觉得成长得快，然后这个责任感就训练在他的身上，这个治理的能力从小就训练了，然后后面的就非常简单，第一个最难，第二个还有点难，第三个第四个以后你都不用管事了，你只要把大哥管好，大姐管好，他就会替你把下面都管得好。但是你上面第一个第二个一旦弄坏了，你下面就照学样，你就非常的艰难。好，祝福大家，讲也讲不完，很多的要学习，但是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态度，然后神会负责我们的孩子，因为那也是神的产业。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把孩子养育长大，以至于他们对你的孝敬是神格外的在这个产业里面给你们的报答跟奖赏。所以祝福大家，希望你们在主里都有敬虔的后裔，都有让你们享受的产业。好，
我们真的很感谢刘弟兄跟刘师母林德姊妹给我们的交通分享，他们也回应的一些问题，我们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得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够我们必须现在就是停下来了哈。如果你心里头还有一些问题，以后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也可以彼此交通，或者有妈妈组啊，或者其他的聚会啊，家庭聚会啊，我们也可以提出来，在就是在我们教养儿女的方面，我们怎样学习，怎样彼此勉励。我们再次感谢主，给我们的刘弟兄跟刘师母令的姊妹有力量。我在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神真的听了我们的祷告。其实刘弟兄今天是他传福音，传福音的罪是很是用的很多的很多的力量，身心灵都是要很多少，就是很多的力量呢。但他也为着爱我们，给我们很好的勉励跟分享。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现在有点祷告，结束我们的聚会。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当你给我们下午的聚集，我们真的再次看见你真的是很爱我们。主，你把我们放在神的家里头，主，纵然我们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今天有教养儿女做父母的需要，主，你就给我们在这方面你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 主，我们为着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主，我们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圣灵借着下午的时间，你给我们的话语，无论在那一方面，主，你向我们说话的，主，你都给我们回去有回头的亮光，并且把我们所听见的，你要我们实践实行的，操练学习的，主，你给我们真的在你跟前用祷告来学习。主，你在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光景都不同，但是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带领我们，并且你把孩子给我们，虽然是一个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的一个非常大的责任，但是因着是你给我们，你就有恩典，并且你不是叫我们自己暗中摸索，那是你有你的宝贵的话语，主，你有圣灵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把为着下午的时间，我们感谢你，为了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再次交托给你，主，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刘弟兄林德姊妹在澳洲他们的行程他们的服事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使用，也继续的纪念他们的劳苦，主，我们真的同心一同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